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7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与朝鲜同意尽快举行二次特金会，蓬佩奥前往中国告知访问朝鲜成果。孟宏伟辞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纪委称孟宏伟涉嫌违法接受调查。印尼强震海啸失踪人数已上升到5000人。中国央行本月15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外汇存底小幅下降。三名中国人在中非遭群殴死亡，中国强调中非友好。安倍晋三称欢迎英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德国八周面临选举，基社盟一党当家可能成为历史。法国批准国际气候专家组织气候市场报告。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日宣称美国与朝鲜同意尽快举行两国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文在寅在会谈告知访问平壤的成果，说与金正恩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会谈富有建设性。蓬佩奥今天将前往中国向北京告知他此次访问平壤的成果。蓬佩奥与金正恩举行了两小时会谈以后前往韩国与文在寅会谈，这是蓬佩奥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文在寅说，美国与朝鲜方面商定要尽快举行第二次特金会，但是特朗普与金正恩二次峰会的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蓬佩奥在与文在寅的会谈当中还告知，此次与金正恩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又向前迈出了一步。蓬佩奥周日发推说，我们将新加坡峰会的协议继续向前推进。而法新社援引金正恩表示，这是一次良好的会见。韩国总统府与民沟通首席秘书尹永灿指出，蓬佩奥对文在寅表示，他和金正恩讨论朝鲜应该采取非核化的步骤，美国所要求的核查朝鲜各项非核化行动问题，以及美国将采取的对应措施。尹永灿表示，蓬佩奥和金正恩还达成共识，将成立工作小组讨论非核化的过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第二次峰会。蓬佩奥对文在寅表示，他同朝鲜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然而今天我们又迈出了一大步。文在寅则表示，对韩朝和美国三方而言，今天都是重要的日子。他感谢蓬佩奥结束访问朝鲜之后随即访问韩国，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蓬佩奥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希望蓬佩奥访问朝鲜能够促成第二次的美朝首脑会谈，进而使朝鲜半岛非核化和平进程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蓬佩奥周一将前往中国向北京告知他这次访问平壤的成果。北京这次终于未能沉住气，在国际刑警组织要求北京澄清其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突然消失之谜，在孟期主动向法国报案，并且在10月7号向国际社会公开呼救之后几个小时，北京方面急匆匆承认正在调查孟宏伟。稍后国际刑警组织突然收到孟宏伟的辞职电子信，并称立即生效。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监察部周日周一交接之际宣布，正在对中国及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调查。官方的简短表述是，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根据孟宏伟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陈述，丈夫突然失踪，从9月25日起，他失去了任何有关他的消息。10月7日，他向外界公开表示，我丈夫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直到几小时前，北京当局一直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秘密失踪一事沉默不语。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位于法国大都里昂。孟宏伟当选这家国际机构主席一职后，与其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在这所城市居住生活。孟宏伟失踪后，国际刑警组织十分震惊，立即向北京方面发文询问，北京没有任何反应。此前媒体询问法国内政部发言人，发言人表示虽积极与各方沟通，但没有任何消息。在一个如此文明的国际机构的头号人物突然失踪的荒谬情势下，法国司法机构立即立案展开了调查。 孟宏伟9月底以来失联，没有任何音信。在孟宏伟失踪后，孟妻向法国报案，并报告他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不断的威胁，法国当局随即决定对其实施安全保护。孟妻报案后，法国发现孟宏伟是经由斯特哥尔摩飞往北京，然后落地后失踪。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曾引用匿名人士称，孟宏伟一下飞机就被当局抓了起来。孟宏伟2016年11月在巴黎当选拥有192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他的担任此职随即引起众多人权机构的抗议。2017年，孟主持的这一组织向一批中国逃亡人士发出红通令，也引起不少人有关该组织沦为中共打手的担心。最近几年，许多中国高官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失踪数周，有时长达一年，然后北京向外界宣布正在反贪腐的框架下对其进行调查。孟宏伟被调查得到如此迅速的公布，据信是北京方面迫于国际压力的结果。在北京宣布对孟宏伟进行调查两小时之后，一直没有孟宏伟任何信息的国际刑警组织突然收到了其主席的辞职电子信，并表明辞职立即生效。
巴西周日举行总统选举，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和左翼阵营的劳工党候选人阿达在支持度领先，但是分析指博尔索纳罗的得票率难以过半，相信要与阿达举行第二轮的选举角逐。法新社消息，巴西选民周日投票踊跃，希望变革。路透社援引选前最后的民意显示，博尔索纳罗的支持率达到 36%， 63岁的博尔索纳罗主张打击贪腐，而他本人没有像其他候选人一样卷入贪腐丑闻。分析指近年巴西政坛贪腐问题严重，社会治安也不好，令他人气急升，选前民意大幅领先于55岁的左翼阵营劳工党的候选人阿达。博尔索纳罗周日到里约热内卢的投票站投票，他在上个月遇袭受重伤，无法出席拉票活动，而左翼阵营劳工党候选人阿达则是在圣保罗的投票站投了票。外界形容这次总统大选是巴西自结束军政府统治以来最两极分化的一次选举，1.47亿登记选民将会在13名候选人当中投票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分析预料博尔索纳罗难以在首轮投票当中取得半数，有可能和阿达一起进入本月尾的第二次投票，而第二轮投票将是在10月28日举行。印尼在周日宣布，印尼中苏拉威西省的强震和海啸失踪人数已经是上升到了5000人，显示实际的死亡人数应远多于官方所发布的1763人。9月28日，苏拉威西岛发生了规模 7.5 级的强震，接着引发海啸。国家灾难应变总署说，至今找到了1763具遇难者的尸体，而外界担心巴路附近的重灾区有可能有数千人遇难，随着整个社区遭液化土地的吞噬。而灾变应对署发言人苏波托周日对记者表示，根据两村村长回报，约5000人不知去向。印尼此前评估施工的人数达到1000人。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本月15日起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另外，中国央行在周日公布9月底的外汇存底较8月下降了227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表示，此次降准主要目的是优化流动性的结构。另外，中国银行在周日公布9月底外汇存底较8月下降了227亿美元。德国的巴州面临选举，基社盟一党当家可能会成为历史。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10月14日，德国南部巴州将举行州议会选举。最新民调显示，基社盟将失去一党天下的地位，这对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将是个沉重打击。基民盟领袖和总理默克尔的权力消亡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德国电视一台10月4日公布的德国趋势最新民调，基社盟将只能得到33%的选票。2013年州选举时，当时已在下滑的基社盟上得到了47.4%的选票，并通过巴州选举法的独特之处获得了执政的绝对多数。 但巴州鸡舍盟自1960年以来一党当家的局面可能将于周日成为过去。慕尼黑水星报报道说，鸡舍盟已在考虑和绿党联盟执政。社民党和自由选民将各得 11%， 绿党将达到历史新高为 18%， 自民党将获得 6%。首次参选的选项党将获得 10% 的选票，轻松打入巴州州议会。水星报预言说，鸡舍盟将跌入眼泪的深渊。图片报表示，10月14日有可能成为震惊日，鸡舍盟失去绝对多数将让默克尔苦涩难言，联盟党在全国的支持率急剧下滑。民调显示，10月28日的黑森州选举中，在当地执政的基民盟也将承受重大损失，一场政治地震已在为自己开路。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批准国际政府间气候专家组织有关气候失常的最新科学报告，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政府周六批准了国际政府间气候专家组织有关气候失常的最新科学报告。尽管沙特提出了异议，但这一科学性报告依然认定气温只要上升 1.5 度就会造成巨大冲击。就此，法国气象学家克里斯多夫·卡苏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中表示，这一批准是个好消息。法国气象学家克里斯多夫·卡苏说，显然以前没有赢过，以前从来没有过所有的代表团都同意这一报告，这很有利，确实很有吸引力对国家而言，总之把我们置于紧急状态，让我们面对气候的紧急状况并采取紧急的行动，以其即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行动应该是现在就做出决定，然后需要适应当前的和将来会出现的气候变化，因为就算气温只是提升 1.5 度，气候变化的冲击在部分地区都是巨大的，因为在全球范围升温 1.5 度掩盖了气候升温在区域层次上的更严重的问题，比如升温 1.5 度在这里的西南部已经触及，房屋燃烧了，我们看着它焚烧。今天因为存在迹象，尤其是在今年夏天，在全世界在全球出现了显而易见的迹象，演变迅速，不容置疑。据介绍，法国气象学家克里斯多夫·卡苏是在由非政府组织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城市举行的一次支持气候公民大动员活动时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
三名中国人在中非遭群殴死亡，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在周日公布了三则通告，强调另一名伤者已经搭乘联合国专机转院治疗。中国大使馆并且表示，任何暴行都阻挡不了中非构建更加紧密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的步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周日表示，欢迎英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安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希望英国在脱欧会谈当中能够与欧盟达成折中的协议，避免没有秩序的脱离欧洲。美国纽约当地时间周日下午20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着婚礼宾客的加长轿车在下坡路段疑似车速过快与另一辆车碰撞，直接撞向路旁的一间餐厅停车大批路人，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这是美国自2009年以来死伤最为严重的一次交通事故。一名巴勒斯坦人周日在约旦河西岸一个工业区开枪打死了两名以色列人，并且打伤了第三名以色列人。以色列军队称这一事件是恐怖行为。另外，众多的巴勒斯坦人上周五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举行抗议活动的时候与以色列士兵发生了冲突，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 伦敦的苏富比拍卖售出一件艺术家班克西画作，作品在成交以后自毁。研究街头艺术的法国专家拉塞尔表示，班克西透过这项天才的壮举是在讽刺投机的艺术市场以及艺术商品化的现象。苏富比拍卖会5日以120万欧元的价格拍出班克西的气球女孩。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沙特阿拉伯知名记者贾马尔·哈绍杰伊斯坦布尔失踪悬案引发沙特和土耳其一场外交战。沙特王储萨勒曼竭力向外界树立的开明形象正在遭受着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仍在等待着贾马尔失踪案的调查结果，但土国几个不同消息来源称，贾马尔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遭到了暗杀。对此，利雅得当局予以否认。一名匿名的土耳其官员引述土耳其警方消息表示，星期二以来失踪的贾马尔已在本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但是埃尔多安总统拒绝对这一著名记者被暗杀的消息作出肯定。贾马尔经常为《华盛顿邮报》撰稿，这是该案爆出以来埃尔多安首次发表评论。他表示他一直在关心案情的调查进展，希望尽快取得结果，然后向外公布。埃尔多安还表示他希望等到的是一个好消息。来自土耳其警方的消息则称，在贾马尔抵达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一个由15人组成的团伙同日稍晚也来到领事馆。贾马尔事先有约会来领事馆，是为了办理与土耳其未婚妻的结婚手续，但是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领事馆，土耳其警方这样表示。但是沙特阿拉伯通过推特否认，指上述消息来源毫无根据。沙特领事馆同时表示，一个沙特来的案情调查小组周六已经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参与土方正在进行的调查。贾马尔的土耳其未婚妻发推说，我等待着土耳其政府的官方结论。利雅得当局表示，贾马尔星期二在领事馆办完手续后就离开了。星期五，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彭博新闻社表示，贾马尔进入了领事馆，但随后又离开了。为了证实沙国的清白，沙特王储要求土耳其方面可以搜查领事馆，我们没有什么可掩藏的。在批评沙特王储决定的一些政策以及王储下令对也门进行军事干预后担心遭到拘捕的贾马尔去年流亡到美国。土耳其方面对沙特领事馆的怀疑难以消除。土耳其执政党一名重要人物与贾马尔关系密切的阿卡伊表示，贾马尔去领事馆是因为事先有约会，他们其他人清楚什么时候他会到领事馆。他在临去前先给领事馆打去电话，问他的手续是否办妥，对方回答一切就绪，你可以来取。华盛顿邮报观点专栏总编西亚特发表文告指出，如果有关贾马尔遭暗杀的消息属实，那么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罪恶行动。他表示，贾马尔是一位勇敢和非常投入的记者，他写作是因为爱自己的国家，他对人的尊严和自由有着非常深刻的信仰。美国国务院周六表示，无法确定贾马尔的处境，但一直对事件发展密切关怀。记者无疆界协会总干事德鲁瓦赫发推说，如果贾马尔被暗杀的消息得到证实，那么这将是旧时代的国家罪行的重演。这一事件如果真是一起暗杀事件，将使得沙特阿拉伯以及沙特王储萨勒曼近年来在西方竭力显现的改革者形象大打折扣。尽管萨勒曼同时也批评专制，现年33岁的沙特王储去年11月因黎巴嫩总理哈贝里被组织在利雅得两周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另外，他指责十几位沙特政治人物贪腐，一举关押起来的强硬行动也受到了批评。沙特王储因执政后允许妇女开车以及一些空前的对社会有益的积极措施而受到了好评，但近来因其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而遭到抨击。 贾马尔事件可能会对沙特在西方国家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英国、美国、法国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但影响最严重的可能是沙特与土耳其的关系。专家表示，如果沙特当局与贾马尔的死亡有关，将会在土耳其与沙特这两个重量级的穆斯林国家引发外交危机。土耳其将会视为这是对其主权的侮辱，沙特则以土耳其与卡塔尔的联盟损害了沙特利益作为还击。2017年，当沙特及其海湾国家联盟一起与卡塔尔断绝关系时，土耳其站在了卡塔尔一边。沙特与卡塔尔均支持也盟的穆斯林兄弟会，沙特指责卡塔尔支持伊朗，并与也盟极端势力结盟。贾马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观点与土耳其接近，因此土耳其更难容忍外国特工在其领土杀人。因此一旦贾马尔被害得到证实，专家分析土耳其与沙特断交的可能性很大。在沙特阿拉伯一边目前正在紧急动员起来，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做出匆忙的结论，宣称土耳其人并不是中立的一方。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要为您介绍法国快讯周刊 L'Express 网站上日期为10月4日刊出的一篇有关中国报道，标题为中国想要如何纵横世界。根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 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目标在重塑这个地球。这是由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动员了7名学者花1.5年的时间进行研究的结果。他们在10月9日周二刊登的主题为法国面对新中国丝绸之路的文章，揭示了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这个规模大到令人晕眩的计划。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主席提到这个概念。该计划包括了海上的联系，把中亚与欧洲以公路及铁路联络起来，目标是稳固这个大陆国家的物资供应，以及借着穿越欧亚来发展合作计划。2015年3月，这个词句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中，而如今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个计划不断的演进中，而且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投资计划，事实上，这个战略计划投出了一个达到全球化的新参考框架。下面就摘要提出它的关键性原则。文章介绍说，这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计划。自从这个计划2013年启动以来，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一直没有停止演进，它是慢慢的塑造并扩张。一开始中国当局打算把60几个国家纳入这次计划内，但去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提到了包括亚洲、欧洲，同时还有非洲、拉美以及南北地级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这种势力的上升同样也以闪行的方式展开。中国的这项扩张概念包括了最初阶段是以交通基础建设计划展开，例如港口、公路、机场、铁路网等，然后将这些基础建设的计划多元化，例如在国外的能源、通讯、工业园区等的打造工程。北京同样的也推广他自己的标准及规格。研究小组也察觉，在这种发展的范围中包括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领域项目。新丝绸之路变成了促销一种新形式全球化的向量，这是第一次中国以政府管理方式及本身的元素以请国之力向海外推广扩充。丝绸之路标志被用来创造新的多边结构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新的互动形式。中国也越来越多在可称为国力标记上投资，例如举办国际论坛、法院还有国际排名评级机构 数据库、报告书及其他的国际指标，如同在他之前美国与欧洲所做的。中国希望他的这些指标、指数以后能够逐渐的被全球所引用。那么中国是否会成功的打造一个新的全球化形势呢？这个研究小组假设了新丝绸之路的可能演进不同剧本的同时，采用了中国内部及它的外部参数，例如面对中国计划时不同国家的反应，像法国、美国、俄罗斯、印度、东南亚国家等。文章还说，一种完全的失败，反之获得极其巨大成功，似乎都不是那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为这些中国的计划是多元性的，进度也是不同的，某些发展是很容易的，其他则遭到批评及质疑，例如在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的投资情况。法国与德国非常的谨慎，印度则坚持对中国的计划采取高度的敌意。文章指出，一种令人无法想象形式的新冷战可能会发生，目前中美之间很可能形成两大敌对竞争的局面，也因此在国际关系会出现在基础建设网、在标准制定及国际机构建造上形成两个强权的势力。中美各自有他们自己相关的系统网，他们将会使其伙伴国首先受益。北京的友好国，例如加入新丝绸之路的国家，可将优先受惠，使用中国统管的服务项目，如北斗卫星及华为发展的海底网络电缆。而在两国都视为战略地区，如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将越来越紧绷。这种对立框架已经呈现出来，即使中美之间的沟通还保持适度的礼貌问候，但一切都让人相信情势朝向非常厉害敌对的方向发展。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正在亚洲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预计今天抵达平壤，按照原计划跟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外界揣测蓬佩奥此行负有促成第二轮特金会的重任，时值中美贸易战开始出现向军事领域延烧的不妙势头，蓬佩奥此行即将访问中国也成为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话题。泰国通讯社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安排于10月5到8号期间依次走访日本、北朝鲜、南朝鲜和中国，这是蓬佩奥今年内第四次访问亚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成朝鲜半岛无核化。不过蓬佩奥上次访问平壤的经历并不愉快，他提出去核要求后遭到北朝鲜批评为流氓要求而拒绝合作。时隔不久，蓬佩奥今天再次走访北朝鲜势必会有诸多看点。首先是蓬佩奥跟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后商谈结果如何。传闻蓬佩奥此行负有促成第二轮特金会的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跟金正恩今年6月曾在新加坡举行了首轮历史性高峰会谈。特朗普后来表示对金正恩产生浓厚兴趣。蓬佩奥此行能否敲定第二轮特金会大致的时间和地点有待观察。此外，蓬佩奥在前一天访问日本时曾经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作出承诺，他将向北朝鲜领导人提出日本人遭绑架事件以寻求解决方案。另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次旋风之旅的第一站安排在日本，主要是为了同日本最高领导人就对待北朝鲜问题达成一致立场。蓬佩奥的亚洲之行正值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四采用犀利言辞点名批评中国的消息正在本地区发酵，亚太媒体几乎言辞一致预测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日本的地区作用日渐加强。蓬佩奥亚洲行最后一站是中国，安排逗留时间短短几个小时，届时其将如何施展外交手腕以促进提高中美就地区事务开展合作的契合度令人怀疑。泰国媒体分析称，中美关系好物对全球具有重大影响，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人不得不对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加以密切关注。 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近期又发生了两国军舰在南海几乎相撞的事件。新加坡联合早报5号援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拟派太平洋舰队到多个地区抗衡中国的军事行动。据称，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起草的一份在全球展示美国武装力量的方案，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马来西亚媒体评论指出，美国以反对中国扩大南海军事化为由，不断挑战北京政府认为是核心利益的南海、台湾问题，令这一地区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隐患。当然，上周在美国召开的联大会议仍视北朝鲜为地区威胁，联大决议在美国支持下对北朝鲜继续加以制裁。泰国媒体评论认为，中美关系变化促使亚太国家的对外政策随之调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中上台后开始援美亲中，如今再次转向修复非美关系。一贯亲美的菲律宾军方不仅积极恢复原有军事交流计划，更进一步深化新的反恐合作项目，譬如本月1号揭幕为期10天的非美海上战事合作演练，去年举行了第一次联合演习，今年还邀请了日本两栖部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抢滩战岛的反恐合作军事训练。菲律宾和日本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亲密战略合作伙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减弱，美国的亲密盟友日本迅速取代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迪一贯坚持走亲日路线。越南总理阮春福今天参加日本主办第10届湄公河流域会议时，受到日本媒体高度赞誉，越南媒体则对此给予积极反应。据称，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年11月访问亚洲的行程中也包括了日本，届时还将举行美日经济对话会。显而易见，日本的地区角色在中美关系变化中得到进一步凸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与朝鲜同意尽快举行二次特勤会，蓬佩奥前往中国告知访问平壤成果。孟宏伟辞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纪委称孟宏伟涉嫌违法接受调查。印尼强震海啸失踪人数已上升到5000人。中国央行本月15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外汇存底小幅下降。三名中国人在中非遭群殴死亡，中国强调中非友好。安倍晋三称欢迎英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德国八周面临选举，基社盟一党当家可能会成为历史。法国批准国际气候专家组织气候失常报告。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民镜出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9月11日的历史明镜第156期里，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陈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主政广州的一些中共高官的情况。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星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外参》杂志第102期。刘星你好。
你好。
那同样曾经在人民日报待过陈凯先生，对于中国意见作家刘冰燕有什么印象呢？
节目中陈凯先生他回忆了刘冰燕对记者工作的热情让他肃然起敬，但他也感叹地说道，刘冰燕即使到了美国，还是怀念当初在人民日报大声疾呼的日子。他无法跳脱出社会主义拥护者的俗套，甚至对社会主义的失败很不甘心，才会一直处于精神上的郁闷。
当时的人民日报有什么特别之处让刘冰燕念念不忘呢？
陈凯先生说，从邓拓开始，当时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怀抱着理想来加入共产党的新闻队伍，那么在他那个时代， 要加入人民日报，光是本科毕业还不够，起码得要有硕士学位才可以。所以那时候的人民日报整体的素质相当高，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曾经对中央机关的人员素质做过调查，那么那时候人民日报是第一，甚至高过外交部跟中央办公厅。但是在六四之后，这些人大部分都被贬了。
那么陈凯先生对于现在的人民日报评价如何呢？
是的，用陈凯先生的话来说，现在的人民日报基本已经称不上是一个新闻媒体了，特别是从杨振武领导之后，更是沦入了黑暗期。他细数杨振武的仕途发展，杨振武他从担任驻河北记者开始，给当时的镇定当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了一篇报道，给习近平后来的升迁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习近平一路从厦门、福建升到上海之后，也把杨振武调到了上海，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习近平再把他调回人民日报去当总编辑、当社长，一直到现在的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那么陈凯先生批评，杨振武掌管时期的人民日报，简直就是给习近平办的顺天时报，荒唐到一整个版面满满都是习近平，一份报纸堕落至此，无疑是人民日报被羞辱的时期。
在这期节目里还有谈到1980年代的深圳，当时不只是人事冻结，房地产市场也是惨不忍睹。当时在中央是哪些人在运作要把深圳毁掉呢？
陈凯先生说，古牧当时作为掌管者，他希望深圳特区在自己的治理下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但他其实也不免受到陈云、李先念这一些人的牵制。而王震看似支持深圳，其实也只是想要享受深圳带给他的好处。
对于王震这个人，陈凯先生的评价如何呢？
是的，陈凯先生他对王震的印象非常的差。他回忆有一次王震到深圳听市委汇报的时候，一来就是全家人，连孙子都带过去了。那么还有一次，陈凯先生到湛江第一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湛江宾馆，那么听那边的宾馆经理跟他说，之前王震入住的时候，在大白天的下午对女服务员动手动脚，也让他大肆批评王震的私德。那么另外，陈凯先生也提到，曾经担任深圳市委书记、首任海南省长的梁湘，六四之后被诬陷贪污，并且受到审查，面临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困境。那么当时周尔康等人写信给王震恳求，希望他可以看在之前梁湘对他尽心尽力的份上，在中央可以说几句好话，但是王震却毫不理会，可以看到说这个人他的冷漠无情。
好的，那本次民进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感谢刘欣女士的介绍。
谢谢您。
再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周日《民进书刊》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当法国的知识阶层以理想原则构思完美社会，并由一些激进的革命者付诸实践时，美国的建国者却已经聚集一堂，不厌其烦地讨论联邦宪法，为一个真正人民主权的共和国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十四《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下集。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国大革命受启蒙思想影响，美国的那些建国先贤不也一样吗？
是这样的，但是这还是有很多区别的，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问题。美国革命的思想资源是和欧洲18世纪的启蒙思想分不开，这你只要 看一看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那就一清二楚了。他上来就说，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并造物者之次拥有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之权。我们从里面简直就能听到卢梭的那种声音。但是吉尔贝·希纳尔他编过一本托马斯·杰弗逊文学箴言录，结果他发现杰弗逊竟然没有摘录过一句伏尔泰、狄德罗或者是卢梭的话。他倒是很认真地读过英国思想家柏林布鲁克的著作，而这位先生呢，他是长居法国，是钟楼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的中心人物呢，就是孟德斯鸠。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其中有关英国宪政的研究呢，实际上就得益于柏林布鲁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呢，他们主要是受英国启蒙学者的影响，而英国思想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和法国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倾向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人们一般谈及启蒙哲学，多谈的是法国启蒙哲人。但是啊，如果你是论到政治制度、政府的职能、法律的地位这些社会运作的原则，英国启蒙思想家从霍布斯到洛克远比法国启蒙哲人论述的要细致和深入。我们在前面呢，给听友们介绍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时候，已经讲到过他们从英国哲人那里得到的启发、获取的资源。所以启蒙百科全书的作者他就说，英格兰学者把培根、洛克和牛顿阐发的令人信服的经验主义传入欧洲。洛克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心智的认识，促进了18世纪的认识论、道德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所以呢，美国政治学说史的作者梅利亚姆他就断言，他说绝少有证据可以证明美国的革命理论的倾向是由法国革命的伟大鼓吹者所决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洛克和英国学说起了主要作用。我们还可以肯定法国的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效法美国的独立宣言。所以美国的革命先贤们通过英国哲人而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思考方式呢，有着浓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极其重要。所以托克维尔他才说呢，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倒真是一件新鲜事儿。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而美国国父之一麦迪逊早在1787年就对参与美国革命的战友们指出，社会中没有抽象的公义，公民与党派有各自的利益，社会就是要在这些不同利益的争执和妥协中达到平衡。
那么美国革命的参加者他们又有些什么特征呢？
我们应该先指出啊，托克维尔他不是否认思想家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只是指出当时法国革命的参加者对治理国家是外行，在他们的思想中呢，就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要对以往的东西彻底打破。这样的倾向呢，使具体的操作成为要么就全有，要么就全无，使社会没有一个过渡的东西，它就必然的会走向极端。所以托克维尔认为呢，这本来就应该是归罪于君主政体把这些社会精英啊都摒弃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没有可能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提出具体的施政方案，结果 政界仿佛始终化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隔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那在那边呢，人们就去讲普遍的法则，从不考虑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来加以实施。而在美国，同样的理想诉求，却有脚踏实地的具体实施方式。托克维尔说，美国人仿佛只是贯彻实行我们作家的设想，赋予我们头脑中的梦想以现实的内容。这就是说，美国的建国先贤他一样怀抱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社会的理想，但是呢，他们知道如何去具体做。我们再看出席费城制宪会议的这55位代表，其中31位受过各种高等教育，大多数是学者或科学家，甚至在这些人中呢，有2位大学校长，3位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各个殖民地政府中任过职，有着财务、行政、法律方面的具体经验。这些人从自己的实际的行政经验中体会到，人性是不完美的、多变的，指望一场革命能使人人成为圣人是个幻想。而法国大革命中最活跃的思想家孔多塞，他就相信人性的无限的完美和社会的无限的进步。约翰亚当斯当时呢做过美国驻法的大使，他经常宴请当时有名望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呢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呢承认他们这些法国的知识分子呢个个是博学通识，但总是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亚当斯甚至认为啊，他们对如何治理政府这根本就是无知。他说，孔多塞如果仅仅是一位哲学家那就很好，但是呢，他作为一位立法者则非常危险，他会摧毁他自己追求的道德。可是呢，我们恰恰知道孔多塞就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起草人，他还专门设计了一套投票方案，被称之为孔多塞投票法。结果呢，他本人却在大恐怖期间被逮捕关押，最后死在监狱里。亚当斯在谈到这些法国革命中的领头人时啊，就指出他们过于追求完美，追求革命理想的即时实现。他说，他们是在把一件完整的衣服撕成碎片，不留下一根完整的纱线。
法国革命期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辩论不是也很公开激烈吗？
对的，但是呢，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辩论可以用你死我活来形容。经常有议员发表完自己的言论，下台就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甚至送上了断头台。吉伦特派、山岳派、雅各宾派互相争斗厮杀。大家都知道罗兰夫人，她是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逮捕她是由国民工会下的命令。可是呢，国民工会却是在冲进会场的暴民的威胁下通过的命令。所以为了结束专制、追求自由而奋斗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呢就留下了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美国决定联邦命运的制宪会议呢，它却是由各个殖民地推举出的代表在闷热憋气的一个屋子里反复讨论、争执、投票、妥协而完成的。一切都是在平静的气氛中，争吵再激烈也都不失君子风度。代表们呢，他都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但也知道留给对方足够妥协的空间。大会主席华盛顿每天他就端坐在会场，安安静静地听代表讨论。 他没说过一句话来施加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人们就称这费城制宪会议啊是神奇的127天。所以辩论和辩论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见过文化革命中那红卫兵各派那辩论，那种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对方是反革命，要打翻在地。所以呢，准备妥协的辩论才是有意义的，而那种只想打倒对方甚至靠暴力支持的辩论不是辩论，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历史的结果清楚地表明，美国革命最后以获得一个阳光普照的永恒光明为结果，而法国革命呢，却在闪电之后又陷入黑暗之中，历经雅各宾恐怖、拿破仑专制、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革命，又是小拿破仑政变重建帝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但是呢，我们说美国革命是一个阳光革命的成果固然不错，可是呢，听友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美国宪法中当时有一个大妥协，就是关于废奴问题，由于搁置而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后来引发南北战争，那么呢，这就是另一个大话题了。好，听友们，关于托克维尔，今天呢，我们就结束了。总结一下，托克维尔是把自由当作革命目的的伟大思想家，对他极为丰富的政治和历史哲学思想，这14期的讲座呢，也只能算是挂一漏万。那么，请听友们多多包涵。
别客气，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3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14《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下集。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endroits où on peut accéder facilement aux catacombes, qu'il y a aussi des endroits interdits.Pourquoi est-ce qu'ils sont interdits et s'il y a des histoires sur les catacombes?
Ke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此刻我们在向导 Jose Marie Musso 的陪同下，正在参观巴黎地下采石场。
On y va?
Oui.
Allez, allons-y. Alors là, on pénètre dans un des boyaux qui va nous mener sur des ateliers de carrière.
E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les carrières?
Alors, les carrières dans lesquelles nous serons aujourd'hui sont des carrières qui ont été probablement percées au cours du XVe siècle. Les plus anciennes carrières de Paris, on les a retrouvées grâce à des fouilles archéologiques et elles remontent au 1er siècle de notre ère, durant la période romaine.
Nous avons fait un site de carrière au 15e siècle. Mais le plus ancien des plus anciens de la carrière est le plus ancien de la carrière romaine, c'est-à-dire
le 1er siècle.
Alors,C'est très intéressant d'avoir ce genre de petite plaque gravée directement sur la roche pour t'indiquer où tu es. En fait, très vite, le service des carrières, pour essayer de comprendre où il était situé sous la surface du sol, a eu besoin de points de repère. Ces points de repère, ça a été les doubles des rues qui existaient auparavant en surface.
C'est bien.
Ou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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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t important pour s'y retrouver.
有些地段的标志牌上所用的名称与地上的街名相同，这原本是为方便采石工人 les carrières 在采掘隧道时确定方位。
Prêt à remonter vers la surface?
Non.
Non? Tu veux rester ici?
我们已经走完了全程，现在要爬楼梯回到地上去。
Merci beaucoup, Jose Marie. C'était vraiment impressionnant.
C'est un plaisir pour moi en tout cas de vous accueillir.
Au revoir.
Au revoir.
Merci. Au revoir.
感觉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不过我们的参观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想知道在300公里长的隧道中被谢绝参观的部分到底有什么内容。Gaspard Duval 约我们在离地下墓穴出口处不远的一个神秘地点见面。
Bonjour Gaspard, on vous dit cataphile, ça veut dire quoi exactement?
Oh, alors cataphile, le cataphile est celui qui aime explorer les souterrains de Paris et qui vit sous terre, qui passe son temps à visiter, qui prend plaisir à explorer ces fameuses catacombes.
Gaspard 是一名资深地形客 Gadafile， 地形客们没事爱往巴黎地下钻，哪儿违禁往哪儿钻。
Pourquoi vous y allez quand même dans cet endroit？
J'y vais quand même parce que j'y suis arrivé dans les catacombes tout à fait par hasard sans savoir ce que c'était et je suis tombé sous le charme immédiatement de cet endroit qui est vraiment merveilleux où il y a beaucoup de traces du passé de Paris。
Gaspard 对巴黎地下的迷恋非同一般，他有时在地下一待就是几小时甚至几天。在不对公众开放的地段有二战时期遗留的地堡、邮箱，甚至还有一家电影院。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des légendes sur les catacombes？
C'était au Moyen-Âge. Il y avait le château Vauvert qui se trouvait au niveau du jardin du Luxembourg. Et donc ce château était tombé en ruine et il y a des brigands qui avaient pris possession des lieux et ils occupaient aussi les carrières sous terre.
中世纪时，地下隧道的尽头是沃维尔城堡 （Château Vauvert）， 就在卢森堡公园的位置。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远离城市的废墟，各路强盗夜晚会聚集在那里，升起篝火恐吓巴黎人。
Et donc le soir, pour décourager en fait les Parisiens de venir voir ce qui se passait, souvent ils faisaient des grands feux, ils poussaient des cris. Donc en fait, c'était vraiment un endroit qui pouvait rappeler un peu l'enfer. Donc c'était le diable du château Vauvert, le diable Vauvert.
巴黎人管那个地方叫沃维尔鬼 Le Diable Vauvert， 法语的俗语 Aller au Diable Vauvert 就源于此，意思是去遥远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Est-ce que tous les souterrains de Paris se communiquent entre？
En théorie, non. Sous les trottoirs de Paris, à 4 ou 5 mètres sous terre, nous avons le réseau d'égouts. Ensuite, les galeries techniques EDF ou France Télécom. Ensuite, nous avons le métro, nous avons le RER. Et nous avons les catacombes qui se trouvent au niveau de la nappe phréatique entre 15 et 30 mètres sous terre.
Paris 的地下犹如一只大漏勺，离地面最近一层是庞大的下水道网络 les égouts， 再下面一层是地铁网络，在地下15米到30米之间是地下墓穴。
Donc tous les réseaux sont indépendants les uns des autres, mais il y a des connexions, elles sont très rares et elles sont clandestines.
而每个网络都是独立的系统，当然它们之间有一些通道相互连接。
Kevin, dis-moi, est-ce que tu crois que tu vas devenir un cataphile maintenant?
Vraiment, je sais pas.
Mais en tout cas, tu auras plein d'histoires à raconter à tes copains.
Ah oui, ça c'est sûr, je vais raconter tout ce que j'ai appris aujourd'hui.
Kevin, 这回可有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了。而我呢，我想从今以后我会对巴黎另眼相看了。À bientôt.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与朝鲜同意尽快举行二次特金会，蓬佩奥前往中国告知访问平壤成果。孟宏伟辞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纪委称孟宏伟涉嫌违法接受调查。印尼强震海啸失踪人数已上升到5000人。中国央行本月15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外汇存底小幅下降。三名中国人在中非遭群殴死亡。中国强调中非友好。安倍称欢迎英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德国八周面临选举，基社盟一党当家可能成为历史。法国批准国际气候专家组织气候市场报告。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